国士袁隆平的传奇人生。1929年8月，袁隆平出生在北京的一家医院，他的父亲毕业于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，毕业后就在平汉铁路局工作，主要负责抗战军火和战略物资的运送。当时的国内局势日益紧张，铁路更是日寇轰炸的重点，但是袁兴烈依然每天带着微笑感染着家里的每一个人。尤其是抗战时期，他冒险筹资打造的500把大刀在台儿庄战役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袁兴烈的爱国行为和坚强深刻地影响了幼小的袁隆平，他从小在心中种下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信念。小学时，在学校的安排下，他参观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园艺场，这时他的心中对农业已经有了向往。当时在那战乱的年代，温饱问题一直是几代人追求的梦想。小袁隆平亲眼看到了很多饥荒，随着他一天天长大，从农的愿望在他心里越发强烈。高中毕业时，他就进入了湘晖学院的农艺系。大学毕业后，根据当时的政策，他被分配到了大湘西的雪峰山，在安江农校当起了老师。虽然这里的科研设备非常落后，他依然在简陋的环境里醉心于各类植物的观察和研究。1956年，袁隆平想研究出一种高产的农作物，他借鉴其他科学家的经验，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，以此来提高红薯的产量。最后的成果是很有效的，但是嫁接毕竟只是技术，不是种子，它不能被运用到试验田里。1960年，在中央的号召下，袁隆平带着学生深入四川，开始为水稻选择良种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袁隆平的世界跟水稻的种子系上了无解的缘分。他每天除了上课，还要一手拿着放大镜，一手拿着镊子，去挑选和观察种子。每天他都在烈日当空下，站在热气腾腾的水田里进行研究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找到了倒立超过普通水稻的植株。这株水稻被他叫做鹤立鸡群。后来他又在水田里发现了天然雄性不育株，洞庭早仙。这些发现使他大胆地提出了三系法杂交水稻技术路线图。由于时代的原因，袁隆平的研究之路走得并不顺畅。他在探寻种子的过程中曾经遭遇到破坏，幸好他的学生提前私下偷偷地拿走了三盆秧苗，这给了袁隆平新的希望，并且有一次实验所需的所有秧苗一夜之间不见了。他和学生最后在井水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秧苗，这些都没有使他退缩，反而增加了他继续研究下去的动力。为了研究出杂交水稻，袁隆平打算野生稻身上寻找突破的关键，找了许久依然没有收获。后来他的同事冯克山发现了跟袁隆平描述一致的野生稻，这颗叫做野败的植株奠定了三系法的实验基础。最后在袁隆平的努力下，南优二号得到推广，三系法终于全部完成。但是如果要将这一成果推向全国，还需要突破制种关。经过多次的失败后，袁隆平和组员们采用独创的授粉方式，终于解决了杂交水稻的授粉难题。接着用在水稻制种的花期喷施920法提高了制种的产量。制种关的突破意味着中国不再为吃饭而愁的日子开始了。而关于国际上谁来养活中国这一警示的呼唤，中国给出了最有力、最响亮的回答。